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建立教会，是要借着教会将他的旨意传遍天下。
宣教不是少数信徒的理想，而是教会每一个信徒的使命。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小静，欢迎收听教会拆传培育课程。今天是最后一课，24课的总结，我会分享某个堂会40多年的拆传的经验。香港某一间的堂会一直是拆传为教会的生命线，普世拆传可以没有这个堂会的参与，但是不夸张地说，这堂会却不能没有拆传。这堂会隶属的宗派成立之初，已经清楚地列明其中最重要的方向，是尽快把福音传到世上最被忽略的地方。早于1897年，这宗派的创办人就已经差派宣教士到华南广西宣教。这个堂会继承了这个宗派的美好的传统，积极差派宣教士到世界不同地方建立堂会，向不信耶稣的人传扬福音，建立基督的门徒。另外也支持不同教会和机构的普世福音工作，共同遵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为要让福音传遍天下。一踏入这个堂会的礼堂，就会看见一个标语，写着活出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活。施比受更为有福是圣经的教导，也是这个堂会七个属灵传统之一。这个堂会一直秉承这个美好的传统，也不断教导堂内的弟兄姊妹这方面的训诲，让大家不单顾自己堂会的需要，却要放眼世界，回应普世差传的需要。这堂会在很早期就已经注意到普世差传的需要，并积极的参与。1961年，这堂会虽然入不敷支，但仍然开始信心的第一步，就是以金钱支持宣教士到海外宣教。之后的数年，教会一直对差传事工不遗余力，在金钱方面以全数奉献的3/4支持海外以及本地宣教。至今教会不断增长，成为一所超过7000人的教会，增聘了不少教牧和办公室同工，堂会内部的需要大幅的增加，但是教会支持海外以及本地宣教的比例仍然占总支出的1/3。教会不敢因着回应内部需要而疏忽宣教的需要。这堂会的施予不单单反映在金钱和物质上，也体现在人力资源方面。这堂会几十年来拆出的宣教士，大部分都是在堂会中接受了多方面的装备，已经在教会承担各样重要的服事。他们被拆出做宣教士，意味着堂内的服事要由其他弟兄姊妹担当，甚至被拆出的也包括了不少教牧同工呢。不但如此，在1977年，当时的这堂会的堂主任还被拆到印尼宣教一年。神实在悦纳了这堂会这样去回应普世宣教的需要。当年教会不但没有亏损，那一年教会受浸的人数更加是建堂以来最多的一年，十多年以后才有一年追上当年的数目呢。在芸芸的事工当中，这堂会一直是差传工作是教会重要的使命。1985年， 这堂会第一次差遣本堂会友到海外宣教，地点为菲律宾土著部落。从那时开始，这堂会就持续拆出宣教士到不同的宣教工厂，与2018年仍然留在工厂积极传教的一共有30多个单位，遍布亚洲、东南亚、中东、欧洲和美洲。如果加上这堂会所支持的联署宣教士，联署宣教士代表那些宣教士不是这堂会直接差派的，那么这堂会正在支持超过70个宣教士单位，与世界各地参与宣教工作。现今在海外宣教工厂的宣教师当中，服侍年期最久的是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已经在宣教工厂服侍了29年，一直忠心耿耿地在工厂为神国的扩展而努力。同时间，这堂会也非常关注内地的需要，无论是人力和物力方面，都从不间断地做出支持，支援内地的教育、医疗、教会、社会服务等，服侍内地同胞。这堂会就是这样以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态度去关心差传和做差传服事。这堂会还要将这美好的传统传承下去。一所教会要能持续继承宣教意向，实现宣教使命，那教牧同工和信徒领袖以身作则的榜样绝对不可缺少。这堂会的很多教牧同工都是关心差传的，反过来说，有长久差传传统的这堂会在聘请教牧同工的时候已经吸引了关心差传的传道人，并且每一位申请到这堂会做教牧同工的都会事先被告知服事期间每两年必须带领访宣队一次，他们也需要参加每一年在堂内举行的差传培灵会等等的差传活动。有一些教牧同工更是透过堂会内的差传培灵会领受宣教呼召，然后成为宣教士。可以肯定地说，在这堂会不只是差传部的教牧同工关心差传，而是大部分的教牧同工都有关心，而且各自任领了一到两位由这堂会差派的宣教士，持续地与他们联络，关心他们和为他们祈祷。这些关心差传的教牧同工和信徒领袖在教会当中极具影响力，他们做不同程度的带领、教导和牧养服事，而且是各个团契和小组的领袖和导师，因此他们能接触并影响不同层面的信徒。如果他们着重差传，也会同样对信徒群体有正面的影响。他们可以将普世宣教的需要跟弟兄姊妹分享，并且带领他们一起为海外宣教事工祈祷。这堂会历任堂主任对差传的投入，也为这堂会整体的弟兄姊妹立了重要的榜样。在1960年，这宗派在香港成立了国外布道团，当时任团长的就是这堂会的堂主任，他负责在团内策划以及推动差传的事工。在1962年初，布道团差派首名的宣教士前往越南北部向华人传福音，这位牧师的服事也影响了这堂会，堂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经费上支持宣教士的需要。在1977年，当时仍是这堂会堂主任的牧师看到在印尼的华侨的需要，就毅然暂时放下堂主任一职，前往印尼宣教一年。在那一年中，他与太太在印尼建立了一共大约10间的华人教会。来到今天，这堂会的堂主任虽然侍奉忙碌，但是还是积极参与各项差传活动， 并且留意弟兄姊妹是否关心拆船。最近几年，唐主任也会带领堂会的执事到柬埔寨做访宣，一同亲身到达前线的宣教工厂，让执事深刻认识宣教，明白工厂的需要。执事们探访工厂之后，也在后方成立了工作小组，继续关心这个工厂，并且积极探索之后能以何种的形式支持工厂的需要。当堂会弟兄姊妹少了关心拆船事工，堂主任也会透过不同方式鼓励，甚至在主里面责备。例如在1992年，这堂会刚经历搬迁，当时拆船年会的重点活动拆船培灵会，参加的人数打破历年出席率的最低点，而且普遍弟兄姊妹也不在意，也没有期待什么。于是堂主任在崇拜周刊的牧者新生就第一次的严厉的呼吁说，我曾经勉励各团契的团友要珍惜培灵的聚会，不要作为团契的休假。然而情况比较去年更加的严重，如果明年还是这样的话，请你们原谅我，我要在主里责备你们。这堂会的堂主任、牧者和信徒领袖就是这样的去带领堂会的拆船事工，自己积极的参与，以身作则的传递拆船的意向。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让我们勇敢承接大使命，将福音广传，使人得拯救。
这堂会也很看重让弟兄姊妹参与拆船，他们参与拆船服事之后，扩阔了世界观，有一些就因此而领受召命，成为长期或短期的宣教士，有一些就在后方继续关心宣教工厂的需要，为宣教士祈祷和积极在弟兄姊妹当中推动拆船。有不少弟兄姊妹更因参加拆船服事，他们的属灵生命得到更新和成长。这堂会所差派的第一队访宣队可以追溯到1977年，当时教会有五位的大学学生在暑假的期间组成小组，前往缅甸、印度、尼泊尔、孟加拉、泰国做宣教学习，目的是尝试与当地教会以及宣教士接触、交通和认识。他们观察了文化、经济、社会和宗教对福音工作的影响，并把所见所闻与弟兄姊妹分享。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就持续地举办宣教学习团，就是现今的访宣队，让弟兄姊妹有机会到前线的宣教工厂一同学习、体验、服事和领受意向。现在这堂会每一年都会派出超过10队的访宣队前往不同的宣教工厂，支持前方的宣教士。曾经有一队前往澳门的访宣队，队员们之后继续的来探索神给自己的召命，最终超过一半的队员都踏上了全职奉献的道路，有几位更成为了长期的宣教士。这堂会这10多年更积极鼓励弟兄姊妹到宣教工厂做1到2年的宣教服事，就像是用自己的生命做11奉献给宣教，在当中更深体会宣教工厂的需要，也能够继续的探索长期宣教的方向。另外，这堂会也极力的让不同年龄的群体参与宣教，成年和青年的弟兄姊妹能够参加大部分的访宣队，孩子们也能够和家长一同参加亲子访宣。有的亲子访宣队到宣教工厂的学校做教导工作， 孩子们要在出工厂之前与家长一同准备授课的内容，预备教材，训练自己怎样授课等等。这堂会有一些父母也会运用教会或其他差传机构制作的差传祷告小册子，在家里与孩子一起为普世的宣教需要来代祷。上个年度差传年会的主题是难民的需要，有父母就与子女在家里特别为困在难民营的孩子祷告呢。这堂会也有一些刚退休或者提早退休的弟兄姊妹，他们对差传很有热忱，所以他们参与宣教的形式有很多种。他们会出工厂做长期的宣教士，定期到宣教工厂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或在后方做有力的代祷者等等的方式。从2000年开始，这堂会特别注意到普世差派的宣教士年龄偏高的问题，于是就回应了这个需要，积极的推动青年宣教营以及大专短宣，好让一群年轻人及早认识宣教的需要，体验宣教，期望能兴起更多年轻的宣教士。这堂会也运用自身的宣教资源，帮助弟兄姊妹对宣教有更深入的认识。比如，这堂会每5年就会邀请所有自己差遣的宣教士回香港，举办差传营会，邀请对宣教有心志的弟兄姊妹参加。宣教士在营会中分享他们的蒙召经历，在工厂的服事形式和挣扎，在服事中怎样经历神的作为等等。宣教士也会在营会最后一天做出宣教的呼召，不少弟兄姊妹也在当中回应委身做宣教士，让弟兄姊妹多了解、多参与、多体会，才能使弟兄姊妹更实在的关心宣教，并让差传烙印在弟兄姊妹的心中。这堂会建立了长久的差传文化，不让差传只停留在教会的一项事工，而这种普遍的差传文化是需要各方面投入的。首先，这堂会每年9月都会举办差传年会，它是教会中的一大盛事。教会鼓励弟兄姊妹穿着不同国家的服装来参加差传年会的培灵会，这样能增加年会的气氛，也象征来自世界各地的万国万民一同前来敬拜真神耶稣基督。每一年筹备委员会也会定一个主题，在年会的期间教导弟兄姊妹相关的内容。差传年会也是让弟兄姊妹回应全职呼召的一个绝佳时机。不少现在从这堂会出来当全职宣教士或传道人的，都曾经在差传年会当中奉献的呢。在1975年，这堂会就已正式举办第一届的差传年会，至今已经举办40多年了。举办差传年会有两方面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在于推动弟兄姊妹做出信心认献，那就是为下年度的差传经济需要，包括宣教士的宣教经费、本地以及海外差传机构的需要、各个差会的需要等等筹募经费。弟兄姊妹呢，在差传年会当中要承诺下一年每月做出特定金额的差传奉献，然后呢就去兑现这个承诺，按时去奉献金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于整个教会在传福音心智上的眺望。正如第一届差传年会的主题是更新与动员，保罗在提摩太后书1章6节是这样提醒提摩太的：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这堂会就是如此，每一年从不间断地举办这个重要的聚会。另外，这 堂会根深蒂固的拆船文化，当然不能只局限于举办拆船年会，甚至每年十多次的访宣服饰。相反，拆船的信息、宣教的需要，必须渗透在教会全年的不同活动当中，让关怀拆船成为弟兄姊妹的常态。比如在崇拜的讲坛上，牧者在讲道中运用宣教士的例子，在每一个星期的祈祷会中，总会有宣教士的代祷需要。而坐落在教会当眼处的拆船阁，放置了代表着各国的物品，在拆船的壁报板上也清楚展示每位非隐蔽工厂宣教士的简单资料、样貌和定时更新的代祷事项。这样弟兄姊妹回到教会就自然地放眼世界，拆船需要和服侍就能融入到弟兄姊妹的信仰生活当中。由于这堂会差派出越来越多的宣教士，教会感到应该更多鼓励弟兄姊妹关心宣教和为宣教士、宣教工厂祈祷，于是就在1992年聘请了第一名拆船部的传道同工，由专人推动拆船教育，并且更积极建立教会的拆船文化。有些时候弟兄姊妹对拆船的反应比较冷淡，尤其是在教会第一次推行拆船事工的时候，于是这堂会就以拆船为全年的教会主题，希望提高弟兄姊妹对拆船的关注。在1993年，这堂会就是以拆船为年度的主题，当时的主题是热切祷告投身拆船，特别关注到祷告与拆船的关系。戴绍正牧师在那一年的拆船年会当中分享，一个不祈祷的教会不可能是个拆船的教会，一间懂得祷告的教会才可以做拆船事工。当年为拆船祈祷的弟兄姊妹就增多了。拆船不能只靠一个部门去完成，也不能只得少数人去关心，却要教会整体的投入，让拆船成为教会的文化。这堂会参与普世拆船多年，体会到的不是教会自己付出了多少，反而神借着教会对神国度的关心，大大赐福了这堂会，让教会弟兄姊妹一起成长，教会也成为了近处和远处的祝福。这堂会堂主任在崇拜的周刊如此说，我们要牢记，没有拆船不会有这堂会。今天既然有了这个堂会，我们也当有拆船。
英国神学家斯托德说，在神的应许中，万民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在基督中，基督要被高举，得到全宇宙的颂赞；在神的教会中，万国万民要广传福音，直到基督再临。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船培育。
弟兄姊妹，我们要为到巴基斯坦来代祷。巴基斯坦是第三大伊斯兰国家，也是为由福音广传的世界的中心，超过350个民族和众姓可被视为未闻福音的，超过95%的穆斯林，大多数他们是逊尼派，而基督徒占不到人口的2%，而基督教是第二大宗教少数的群体。尽管宪法保障宗教自由，但这仍是世界上受迫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许多没有教堂，没有基督徒，没有宣教士， 也没有见证人。为在这些困难的地方，求庄稼的主差派更多宣教士来向他们传福音。而南部城市喀拉奇拥有超过100万人口的6个民族，只有3个族群有专门的宣教士团队，专注去接触他们。在当地，圣经翻译仍然非常困难。70种语言中，只有少数的语言有完整的新约圣经。我们要祈祷有更多人受装备，加入圣经翻译的工作。由于伊斯兰狂热主义大部分控制着这个国家，信徒就面临极度的迫害。他们往往是最贫穷的人。穆斯林归主者处于一种独特而充满挑战的境地。伊斯兰教，特别是在伊斯兰教的教法之下，对叛教者有严重或致命的惩罚。然而，面对冲突和绝望，祈祷运动正在兴起，穆斯林越来越多的归回基督。通常呢，是通过文学、广播、电视等等的媒体，以及异梦和异象，以及巴基斯坦基督徒的见证，这些人都慢慢的来归主，有些甚至是前武装分子呢。我们感谢神有这些好的消息，但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继续的为这些归主者来祷告，因为教会主要由印度教的背景和较低重性的信徒组成，所以教会呢不知道如何整合和训练这些人，所以这些刚刚信主的归主者，他们大部分都回归了伊斯兰教，甚至转向无神论或退回到私人的信仰。有一些穆斯林归主者的网络也正在兴起，以获得相互的灵性支持和门徒训练。我们要为这些网络来祷告，让这些的网络得到广传和提供团契生活，使他们不轻易的离开主。我们也要求主兴起领袖，并保护穆斯林的归主者。我们祈祷这样的运动能培训出坚定的耶稣的门徒，并有心来接触其他的穆斯林，引导他们归主。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的重点可以为这三方面。第一，就是为偏远地区的灵性压迫者祷告，愿他们能听到福音。第二，当迫害加剧的时候，祈求教会在圣灵的能力下来倍增。第三，祈求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据点被拆除，并使其无能为力。弟兄姊妹，24课教会拆船培育课程已经分享完毕了，希望对你们有一点点的造就，也期望弟兄姊妹能够在教会积极的来推动拆船的教育。愿神亲自祝福你们，再见。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传福音把血腥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把血腥的人生何等有福，
戴上救恩做头盔，拿着星星做盾牌。